新意更新系列之三，让我们开始吧。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三节，借神给我们的恩典，现在对每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请注意，他不得不告诉他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当我第一次读这时，令人惊叹的是，大部分人若处理任何类型的自尊问题，都是自卑。现在科学家说，我可以看到其中有些道理，他们说甚至有所谓的优越感的人，或者说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很高，甚至是傲慢的或自负的，这几乎都是对其自卑的一种掩饰。想想这本身就很令人惊叹，但是注意这里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他并没有说不要看自己过高，而是说不要高于所当看的。当我读到这时，因为我知道圣经里的话不是随便说说，字句都是精炼，有原因才说。当我开始在书信中越来越多地读到有关新造的人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时，我开始意识到难怪他为什么叫他们平静下来。因为当你开始发现神说的关于你的一切，如果你真的没有神的灵，那你会看自己过于当看的。最快让你视自己过高，就是你看自己比别人更强。我不是在讲到处傲慢自大之类的，那很明显不是出于神的灵。但即使是今天在教会，你也会看到有些人因恩赐或恩高，不管是叫他什么吧，在教会里他们把自己置于其他基督徒之上。好，我们现在重点讲下这个。我圣灵充满，相信整本圣经，不像那些某某教派。这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想法。我不是在说某个团契或任何群体，只是经上说，如果弟兄信心软弱，你不是因此而贬低他，你会分担他的重担，帮助他，使他的信心增加，你给他信心，你教导他应该要怎样有信心，你不会看不起他并说我有信心而你没有。这是我成长阶段时所在的有些团契的问题之一。如果你病了，这是因你小心。大家知道，我不生病表示我有信心，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没信心。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你认识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如果他们生病了，他们不来教会祷告，他们躲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没信心，因为大家都轻看他们。这让人很难真正成长，因为他们必须把这些藏起来。感谢神，我们不用这样。阿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是要清醒的思考。现在不但要清醒，而是让头脑更加清醒。很明显，我们不是在讲醉酒之类的不清醒，但是当他谈到头脑清醒时，他说的是理性的思考，准确的思考，批判性的思考，不是批判挑剔，而是决定果断的，能够看待事物不傲慢，而是行事合乎其道，看自己合乎中道。要清醒的看，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你就会清醒的看，照着神所分给每个人信心的尺度。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尺度前的定冠词在希腊原文中是没有的，所以没有说信心的大小，这种信心衡量的想法应该还是有的。这个词存在，但希腊语里没有它，因为不需要这个词，他们明白那里的语法。它是说神给每个人一种衡量或衡量信心的方法，尽管有这个单词也不重要，因为信心的尺度即使是最小的衡量的标准，我们知道像芥菜籽大的信心都可以移动一座山。这不是关于信心的大小，这并不是关于有多少信心，它是在说冷静的思考，清醒的看，准确的看，因为你没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一旦你意识到，这是我们在 DHT 中讨论过的一件事，因为我是在很多恩高恩赐等这类教育中长大的，如果我接受了一点这种思想，那么会自然这样想，我有约翰雷克的恩高，或者说我有这个恩赐。因为我们在早期就明白了这个，我意识到，当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正如我们所教导的，这是属天医治的十五个秘密之一。你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能做的事。如果每个人都能做你能做的事，你怎么能把自己看得更重要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在基督的身体里都有不同的功用，但底线是我们被告知的任何事情，任何信徒都能做到。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看自己过于他人，这很简单。注意这里，我提到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谁知道主的心意，就可以指示他。这是引用旧约中的经文，但接着说，但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有基督的心，基督的思想。所以真正的关键是，人们说让我们把主的心思放在心上，不是我们去把主的心思取过来，而是使用它。你不需要去取得它，如果你重生了，你有基督的心，所以你不需要去获得才得到它。让我给你们另一段经文来支持这个观点，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放胆无惧，为什么？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也如何，是现在时态，是现在在这世界，对吗？所以无论他如何，我们现在也如何，是这儿，在这世界上。经上还说，而不仅说，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意味着无论耶稣有什么，我们都有。这就是同为后嗣的意思。如果我们与耶稣同为后嗣，如果现在我们像他一样，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其他的心，只有基督的心。因为如果他有基督的心，而我们是共同继承人，我们就有基督的心。这是属灵的逻辑，同时也是经文，两者结合一起看永远是好的。请注意这里，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关于人类思想的事实，我们将会看思想的功能。尤其盼望在这段时间，我能更准确地描述或定义人类思想的功能和基督思想的功能。这要有所区分，这里有很多东西要看，我们可能很快要用上黑板，可以画出来，这样你们可以写下来。我们要记住，当亚当被造出来时，他很聪明，能够给所有动物命名，对吗？因为神告诉他，无论你叫他们什么，他们就将以此命名。神没有说，我告诉你叫他什么。亚当没有问神，你想如何叫这个，他没有这么做。 当他们出现时，他看着他就命名，不管他是什么，那时叫什么，现在就叫什么。我个人并不将此成为一个教义，因为他不是。没有人靠这个得救。我个人认为亚当当时怎么称呼他们的，就是他们今天所称的物种的名字，我相信是这样。这不仅仅说这是一只狮子，那是一只老虎，我相信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称呼的。因为在我们所说的老虎或狮子中，比方说一只狮子，我们称它为狮子，而其他国家会有不同的名称，用不同的词。所以不是所有地方用词一样。但是当你看到这些物种的天赋时，不论在哪个国家，它们是一样的。所以亚当所说的那个名字，必须是整个人类都知道的名字，而不仅限一个群体，你明白吗？当然，这不是我要讲的教义，只是对我来说比较说得通。我们要讨论的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亚当，他的头脑是非凡的，所以当他没遵行神时，他的罪疚感就更大。因为给予越多，要求也会越多。如果亚当有如此非凡的大脑，那么他当有如此多的理智。这就是为什么罪疚感如此强烈的原因。然后有堕落之前的亚当，有堕落之后的亚当。令人惊叹的是，在堕落之后，人类的智力水平开始下降。我和萨默尔博士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件事，他去过不同的国家。他到英国时参观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无论到哪儿他都尽量去参观。在伦敦，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些考古的东西显示了在加勒底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亚伯拉罕是来自那儿。当你回过头去看这一切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时，在那些地方，他们的房子里有热水和冷水供水系统。和当时相比，这可是个好地方。但你是否意识到，直到19世纪末期，我们的房子里都没有热水和冷水，一段时间之后才有。那么为什么早期的加勒底人他们就有了这些，我们到大约2000年后才有？你知道在耶稣在的日子里没有，显示了人类的智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但是过一段时间，人类的智力开始下降。我们知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在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死去。我们知道是他的灵死了，但是他的身体并没有死，他在灵里死了，与神的生命被切断了。这切断了通往思想的生命，所以是生命切断了。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知识从光明变成了黑暗。当你看光明、黑暗这些词时，但不要让你的光变暗之类的，因为光可以变暗。这些字眼在灵力的层面都跟知识有关。平时基督徒不喜欢谈论的一件事就是知识。五旬节派常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造就人。是的，知识会使人膨胀。如果不是灵里的知识，或不是来自圣灵里的或基督的思想的知识，读神的话语来获得神的知识并不会使你膨胀。让你膨胀的是已在你里面的傲慢。现在因为你学到了一点东西，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所以不是知识本身膨胀， 而是人本身里面的因知识而膨胀。可以理解吗？我们要讲的是人的思想，基督的思想，圣灵的思想。我将向你们展示人的思想是如何退化的，并且退化到一个程度，到达临界点时又开始增加了。一旦开始增加，就是惊人的，因为他们甚至称中世纪为黑暗时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的知识是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黑暗时代直接跟神的话语多少有关。当神的话语从普通百姓手中夺去的时候，黑暗时代就开始了。所以你几时挪去神话语的光，黑暗就几时横扫过去。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然后是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思考，令人惊异的启示开始出现。即使是今天，也是令人惊叹的。几个世纪以来，有伟大发现的科学家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是基督徒，不论认识基督信仰的程度如何，但他们都声称是其信仰。他们几乎都与神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令人惊叹的。当你读他们的日记之类的，而今天你在学校听不到这些，因为他们不喜欢归功于任何信仰。但事实是，这些拥有惊人发现和发明的人大多是有信仰的人。我们稍后会有更多分享。当我刚开始研究医治时，联系了雷克博士的女儿和她丈夫，然后他们让我联系了100多个曾在雷克教会的人。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一件事是，我与他们聊，有些人90多岁，甚至近100岁。当我们说话时，他们能讲出日期、地点、人名、家人、他们孩子的名字，惊人的信息。尤其是今天这个年龄的人，我开始注意到，经过与他们多次交流，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还记得这些地点、时间及日期之类的。也有很多人记得很久以前的事，却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事。他们有短期记忆问题，于是我开始问他们一些其他的问题，并发现他们对昨天发生的和80年前的事都记得很清楚。我开始问，你是怎么记住这些东西的？你怎么能记得那些地方的名字和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会准确告诉你约翰雷克在哪一天讲了哪篇道。他们会喜欢说当时发生的事情，其中很多细节都与情感有关。你就可以看到会让记忆更强大，有更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最主要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说了一模一样的东西。他们说雷克博士曾经告诉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他讲到时，神的话语是灵和生命。他若讲神的道，灵与生命就必进入我们里面。他们还说，不单进入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而且进入我们的魂。神的话语会渗透到我们大脑的每一个细胞。因此，神的生命不仅在我们的灵里，也在我们的大脑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能记住。他们使用的经文是义人的纪念被称赞。这节经文有几种不同的领受。但他们是这样应用的，他们是公义的，所以他们的记忆是蒙祝福的，他们有很强的记忆力。我告诉你，我还没有找到和他们记忆力相同的一群人。所以我坚信雷克的话。我也找到雷克自己写的有关大脑的。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 我说的还只是简单的介绍，我仍然想和你分享很多东西。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们要讨论的方向。其中一件事，我和他们交流，那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他们说，雷克博士说，每当他说这些话，他们是灵和生命。所以当我们连接时，他们没有使用那些确切的术语，这是我自己的用词。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好像在倾听圣灵讲话。当他们与圣灵相连接的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和信息流入。这不只是来自他所说的，如果他是靠圣灵而说的，那么那是来自圣灵的流动，而不仅仅是约翰雷克说的话。让我们举个例子，也许约翰雷克说10个字，但在那10个字里，圣灵说了100个字。明白我说的吗？就在不久之前，当我开始看新一更新，我开始意识到，当我们讲神的灵，我们也讲到圣灵的思想，所以圣灵也有思想。如果我们与神的灵连接，也就是与神的思想连接，与基督的思想连接。想想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断开。假设你只是在教堂里长大，没有重生，你的灵因罪是死的。你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但你有灵。因为我们知道是灵，神的话语说出来而使人有信心改变，然后他们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基督。就像我们说的，他们与神连在一起了。我刚所说的一切都明白吗？请注意，我们说他们与神连接了。在他们重生之前，他们能听到神的话，他们甚至可以理解。我将以这种方式生活，我应该这么做，我应该爱人如己，我应该善待他人。即使是还没重生的人也可以知道这些，他们可以知道并知道这是对的，并且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按此生活。尽管他们总是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是他们仍可以活出来。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这样做，知道他们可以努力，并且在某些方面他们可以做到。你们同意这些吗？但是现在想想看，这是他们还没有与神的灵连接的样子。所以有这能力去知道认识真理，并且遵循真理到一个程度，但他们的灵依然没有改变。如果他们人的本性没有改变，他们将持续亏缺神的荣耀。阿们。但是现在想象一下，当他们与神连接，他们重生了。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现在想想，如果耶稣是葡萄树，葡萄树长大了，然后就有了树枝。我们有基督的生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和葡萄树有连接。同样的生命在葡萄树中流动，流到树枝，对吗？现在，从农业和园艺角度转到科学角度来看，技术上的自然连接或必然结果是什么？是互联网。我小时候没有互联网。你想了解什么，你买本书，你去图书馆，你必须到图书馆去。对我来说，那是获得知识的神圣殿堂，所有你想知道的都在图书馆。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你去图书馆。我记得有推销员到每家每户去推销。百科全书系列，我的意思是他们有整套的，你可以每个月分期付款，每月支付一定数额，你会得到从 A 册到 B 册。令人惊讶的是，要花26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有一整套。 但它就在那里，它是以这样的形态并被孤立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说，图书馆被孤立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网的时候，即使是在图书馆里，但是这也是一件完全不同的新事物。现在互联网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突然之间你就不用再去图书馆了。为什么？因为你与互联网连接上了，你意识到你什么都不知道，但你有知道一切的通道。尽管你不知道，但只要你动动指尖，你就可以读到它。任何主题你都能找出20个不同的观点。你只是需要决定哪个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你依然要思考。与此类似的是，事情是人类不能创造出任何不像他们自己的东西。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思维方式运作的。这些相机的功能像人类眼睛的工作方式一样，他们聚焦，他们延长景深，他们工作的原理像人类，这是因为人类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他们。如果人类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创造了功能，他们必须在逻辑上与人类的思维方式协调一致。有道理吗？现在想一想，我们可以推论出电脑功能原理。电脑是如何运作的？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使用电脑吗？这样是符合常识的，因为它是基于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即使你从来没有碰过电脑，你可以坐下来，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但如果你知道是大脑创造出了它，那么它的功能就像大脑。所以我怎么想就是这电脑怎么运作的。区别在于你比那台电脑聪明得多。目前还没有一台电脑能做到人脑的十分之一，对吗？甚至一些电脑的用词，比如记忆，也是有关人类的用词。原理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人类所创造的都是与人的思想一致的事物。但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受造的，明白吗？当人类犯罪，然后这种知识和这种连结就消失了。但是现在，当我们重生时，我们重新连结了，我们又连上网了，也被称为圣灵。当你重新连上圣灵的互联网的时候，现在你的整个思维方式，你的思想被造是和神的思维方式一致的。当人类堕落之前，亚当的思维是与上帝的思维一致，因为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今天也是一样。让我这么说，如果你想用基督的思想来思考，基督的思想，圣经上说我们有基督的思想，他并没有说我们有基督的大脑，但是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基督的思想必须在基督的大脑里工作，所以基督的大脑必须能够运作，能够跟上基督的思想。现在你有了基督的思想，这意味着你的大脑必须能够像基督的思想运作方式运作，明白吗？这有点像电脑升级了，很多人依然试着在没升级情况下运行。但是当你重生时，你就得到升级了。阿们，你升级进入了基督的思想。当你进入到基督的思想中，所有基督做的就都可以做。